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柳暗花明节目，我系主持人释明。人生嘅际遇真系好神奇，有时一个善念或者简单嘅决定，就足以彻底改写往后嘅一生。今集收录咗两个真实嘅修炼故事。第一个是讲述一位女士年轻时因坐月落下一身的患疾，她在无望的病痛中煎熬了十几年，直到遇到法轮大法，折磨她多年的病痛在短短几日内神奇感不翼而飞。第二个故事是讲述另一位女士在迫害最严重的岁月里面，冒险帮同修保护大法书，因而结下了走入修炼，并在日后一步步放下人心，走出一条讲真相救人的路。这两个故事记录了他们由绝望走向新生，由迷惘走向成熟的切身经历。希望透过他们的亲身分享，能同大家一起感受真善忍带来的光明和力量。首先我们去看一位年轻女士的故事。四十几年前，在短短一个月里面，我由一个充满活力无忧无虑的青春女子，变成一个被患疾缠身日夜折磨的病妇。我生活中的阳光和活力好似一瞬间被抽干了，每日都生活在无望的病痛里面。这种痛苦的日子一过就是十几年，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的世界重新照进阳光，身体亦恢复了活力。好多人问我，到底是什么令我的人生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？我今年69岁，在大法中修炼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。这30年里面发生过很多神奇的事，而这一切都要由我最初遇到大法那几件神奇事讲起。在50年代，我出生在中国大陆一个偏僻贫困的小镇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小个那阵屋企虽然穷，但身体是很健康，很少生病，偶然会有感冒发烧，亦不用吃药上医院，硬撑两日自然就好了。长大成人之后，我拥有一份连同龄人都羡慕的工作和家庭。我丈夫在进出口贸易公司工作，对我体贴入微又关怀备至。他成日要去沿海大城市出差，每次回来都会带些东西给我们，带一些这个偏僻小镇见都没见过的好东西给我，同事看到都羡慕不得了。那阵的我生活真是顺风顺水，是无忧无虑。后来我生了一个可爱的女，个女的降临为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喜悦。但怎知这个亦是我人生走向噩梦的转折点。在坐月期间，有一日来看我和 BB 的亲戚朋友络绎不绝，几乎成日都冇断过。为咗招呼客人，我就一直坐喺床上陪佢哋倾偈。点知等客人全部走晒之后，我一松懈落嚟，就觉得条腰好似折断咗咁，整个人冇力咁瘫痪喺坑上。由嗰日开始，我再想坐起身就起唔到啦。 我的腰完全出不了力，要用手攀住坑上的箱才可以勉强拉起身体，而且背后还要靠住啲嘢才可以坐到一阵。当时我好慌，都唔知点样做好，日夜盼望住身体可以好翻。万万估唔到嘅系，过咗几日，另一个更可怕嘅毛病又落喺我身上。有一晚瞓觉，我突然出咗好多嘅冷汗，心里好慌发闷，直接被一股闷热感闭醒。为咗舒服啲，我顺手把手脚伸咗去被外，喺不知不觉中我又瞓着咗。喺熟睡之中，我突然感到手脚好似触咗电咁，被一股强烈嘅麻痹感电醒。醒嚟之后，我只感到一股寒气由手指尖同脚心直钻入骨头里面。我吓到赶紧把手脚伸返入被里面，但无论点样冚，手脚依然冰冷好似铁咁。由嗰晚开始，我嘅手脚再冇热过，就咁我落下咗严重嘅产后风。老人家经常话，坐月落下嘅病，一辈子都唔会好。身体一直健健康康嘅我，完全接受唔到呢个打击。我瞓喺坑上，不停咁流泪，结果连只眼都喊埋咗。总是觉得眼前有阵风吹过，眼睛是发干发痛。那年我先至二十几岁，又点甘心下半生就这样废了。在坐月期间，我就开始疯狂地吃药，恨不得一下子将体内那股凉气赶走，但一啲效果都没有。满月之后，我依然四处求医问药，搜罗各种的偏方，药是吃了很多，但病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因为吃得太多药，连奶水都少了，体态还变得臃肿虚胖。睇住镜里面那个同婚前判若两人的自己，再睇住个女，我整个人闷闷不乐，完全失去了生活的光彩。那阵我哋是住在平房，冇暖气，冬天早上起身，屋里面手摸到的物件都是冰冷，我唯有戴住厚手套煮饭，夏天着鞋里面还要垫棉毡，就算在大热天夜晚睡觉，亦要冚住厚棉被，裹到实一实。瞓咗一晚觉起身，腿脚依然系冻得好似冰块咁，总觉得有凉气由脚底板直往骨缝里面转，膊头同双腿每日都酸痛无比。十年后，我哋搬入咗楼房，居住环境好咗好多。但是我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，连做饭这些最简单的家务都好吃力，扫地不可以弯腰，洗衫要搬个盆放在台上洗，坐低一定要坐有靠背的凳，如果没有就要用双手撑住身体。每日朝早起身，腰硬绷绷咁痛，要折腾半日才爬到起身，整日四肢无力。吃完晚饭未收拾好屋企，就已经攰到筋疲力尽，要赶紧爬上床休息。有时陪屋企人睇一阵电视，只眼就干到刺痛，不停要滴眼药水。我每日都被呢一啲睇上去唔系大病，但痛起来是要命的。我被这些毛病折磨到苦不堪言，我在无望和绝望中一日一日地撑过去， 我有一个细佬喺县里面系粮食储备库上班，佢冬天收粮好忙，夏天系冇乜嘢做，单位就会放假。细佬空闲冇事做，就想揾个气功学下。佢嘅同学就向佢推荐法轮功，就咁样细佬同法轮功结咗缘。有一日，细佬嚟揾我，佢兴致勃勃咁提起法轮功，讲呢个功法有几咁好，练走之后点样令人年轻、驱病健身，又有几咁嘅神奇。嗰时我对法轮功同气功完全系冇概念，心谂既然佢讲到咁好，咁我就去睇睇啦。好就学，唔好就走。又唔会有啲乜嘢损失，就喺呢个简单嘅一念，就彻底改变咗我嘅后半生。我清清楚楚记得嗰一日系1997年12月22日夜晚6点几，我跟住细佬俾嘅地址揾到咗一个普通嘅平房小院，我敲门，一个面容慈祥60岁左右嘅大叔出嚟开门，我只见屋里面坐满咗人，大家都喺度全神贯注咁睇紧录像，我就悄悄咁挤入咗坑边，用膊头撑住身体同大家一起睇。当我睇到电视里面讲课嘅嗰个人嗰阵，我觉得系好面善。好似喺边度见过，但一时又谂唔起，谂唔起就唔谂啦。我继续专心去睇。当我将9堂课全部睇完，我由心底里发出赞叹，心谂讲得太好啦！呢啲系我一辈子都未听过嘅道理，法轮大法太好啦！我真系学得太迟。就喺呢个不知不觉嘅过程里面，神奇嘅事发生啦！我突然发现自己嘅腰唔痛啦，手脚亦唔再冰冷。就算唔坐有靠背嘅凳，我亦唔使再用手撑住身体，腰好咗，手脚唔怕冷啦。我高兴得不得了，更意想不到嘅事仲喺后头。第一节就讲到呢度，翻嚟会继续讲主人翁经历嘅奇迹。
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。有一次我喺屋企睇电视，睇咗一阵，又习惯性咁觉得眼睛有啲干。当时我冇谂嘢，顺手就拎起平时用开嘅眼药水就去滴。呢一滴就不得了，顿时一股火辣辣嘅剧痛，滴入眼里面嘅唔系药水。简直好似系辣椒水一样，我当时心头一震，就谂系咪我学咗法轮功，眼睛就好咗呢？唔使再滴眼药水，就咁样轻轻一谂，眼睛火辣辣嘅刺痛，居然喺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由嗰日开始，我再睇电视。眼睛就再冇干涩过，我惊喜万分，我嘅腰好咗，只眼好咗，手脚唔怕冻啦，连嗰件10几年都着唔到嘅裙，我终于可以重新着上。坐月期间落下嘅环节， 竟然在无声无息中全部的康复，我终于可以是一个正常人咁生活啦。大家都知道坐月落下的病是无药可医，无法根治的。但我接触法轮功之后，短短几日内，这些折磨了我几十年的患疾竟然不翼而飞。这种超常的神奇，如果不是亲身经历，是根本无法想象和相信的。未学大法之前，为了医病，我是医院的常客，本地的大小医院、私人诊所我通通都去过，中医西医从来没有断过，吃药吃到体态严重走样。以前那些不常见的熟人在街上碰到，我都要仔细地去看清才敢打招呼。学大法之后，我的身材逐渐的恢复，人亦变得越来越年轻。同事见到我都惊叹地说，姐姐你怎样变到这么年轻，身材好像十几岁的小姑娘一样。如今我已经是70岁的人了，但整个人的精神和体态看上去就好像50出头。还有一件事，修炼以前我有一次去医院做 B 超，查出了是子宫肌瘤。医生建议我去做手术，因为平时不痛不痕，我当时就没有太放在心上。练功后没几耐，有一日我突然感到小腹阵痛，而且越来越强烈，就要急住去洗手间。在洗手间那阵，小腹又狠狠地痛了一阵，等排完便之后，个肚就不痛。我企咗起嚟，不经意地就往便盘睇一眼，竟然见到比大拇指仲要大少少嘅肉块排咗出嚟。我一下反应过嚟，呢、这个唔系就系以前医生讲嘅子宫肌瘤吗？佢竟然自然脱落排咗出嚟，我简直唔敢相信自己只眼。我练功仲未满一个月嗰阵，正快要过年，我哥哥喺农村住，我个妹话想借部车去探佢，叫我一齐去。嗰、那个年代系冇私家车，系要借单位嘅车。点知出发前，我突然出现咗严重嘅感冒症状，发烧、剧烈咳嗽、全身骨头痛，在床上就瞓了。借一次车好不容易，个妹看到我这样是很忧心。她问后日就要去看三哥，你病成这样还去不去得啊？我望住她坚定地说，我听日就没事了。说来亦神奇，到了第二日，我的感冒症状真是完全消失了，个人是精神奕奕。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的屋企，自从搬入楼房，我屋企的天花板从来不漏水，但我练功后没几耐，楼上厕所的浴缸位置开始漏水，沉到我屋企的浴缸边。开始只是好耐滴一滴，后来就变成连续咁滴，而且越滴越快，天花板湿咗一大片，水滴到浴缸边上都系水。我唯有攞个盆喺下面接，我先生睇到之后火都嚟，就讲我而家就上去搵佢哋，叫他们查清楚什么原因，如果不搞好就不准他们再用浴缸。当时我们住的楼房不是20小时供水，是定点供水。 每家每户都要靠浴缸储水来冲厕所和洗衫。我见到先生要上去找人讲数，连忙就拉住他说，你不要上去找人家，如果我们不给他们用，万一有一天我们家好像他这样往下滴水，人家亦不会给我们用。这样大家是不是很难受啊？这个都不容易，我们拿个盘去接住就得啦。先生听到我这么讲就消了气，亦没有上去同人理论。神奇的是，过了一阵，只见天花板滴水的速度慢了下来，越来越慢，最后竟然完全停止了滴水。由那日开始，楼上就再没有滴过水。就凭着这个为他人着想的善念，一场可能爆发的邻居纠纷就这样烟消云散。我婆婆生了七个仔女，四女三男。婆婆去世之后，公公仲喺度，嗰阵屋企冇任何家产纠纷。相隔两年，公公亦去世，流落咗几万嘅储蓄。我大姑姐系老底，由佢主持遗产分发。分钱嗰阵，大姑姐自己一分钱都冇要，将公公留落嚟嘅钱平均分咗俾其他嘅弟弟妹妹。我先生知道后非常嘅唔高兴，佢觉得自己平时对老人家最好，照顾得最多，理应多分一点。虽然冇讲乜嘢，但翻到屋企越来越嬲，喊住要去揾大姑姐理论。佢连名带姓咁叫住大姑姐，好嬲咁讲，佢下次如果再嚟我屋企，我绝对唔会俾佢入门。从今以后，我同佢一刀两断，唔再认佢呢个家姐。我拉住佢，内心咁劝，话你平时对老人家咁好，系你做仔应尽嘅孝道。爸爸平时省吃俭用留落嚟嘅钱，如果佢冇留落嚟，反而欠落一身债，你唔单止分唔到钱，仲要大家夹钱同佢还债。如果系咁，你夹唔夹？老人家养大你，你一分钱冇花，就将老人家送走咗，你应该知足啦。大姐将钱分咗俾大家，自己一分钱都冇要。我睇大姐嘅做法完全系冇错。先生听咗我呢番嘅话系冇出声，佢嘅气渐渐消咗。就咁样放下咗对大姑姐嘅埋怨，呢啲就系我最初遇到大法嗰阵发生嘅几件神奇事。喺我修炼大法之后，唔单止获得健康嘅身体，道德水平亦系不断嘅提升。遇到事，我学会咗宽容同大度，唔再计较个人嘅得失。在无数邻居家族的日常琐事里面，我都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，为他人着想，从而化解了无数不必要的纠纷和矛盾。这一切都是大法的威力，亦是真善忍带来的力量。人生的际遇真是很神奇，有时候个发自内心的善念，往往就是改写命途的开始。就让我们去看第二个修炼故事，主人翁自己自述修炼其中的经历。在当年迫害最严重的岁月里面，我因为一个简单的决定，冒着风险 帮同修保护咗一整包嘅大法书。当时嘅我点样都冇想到，这个举动不单止保护咗宝贵嘅经书，更为自己打开咗一扇改变人生嘅门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我系点样因为保护大法书而得法，化解一身嘅重病，并一步步走上一条救人之路嘅故事。第二节就讲到呢度，翻嚟会继续讲故事嘅主人翁喺修炼路上又遇到乜嘢嘅神迹呢？
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欢迎翻返嚟最后嘅一节节目。我的老乡是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，在迫害最疯狂的时候，他不幸被恶人举报，警察到处追捕他。当时我屋企是做家具生意的，工厂请的全部都是外人，他在我屋企避难至了九日，他觉得再住下去是不安全，又怕连累我哋两夫妇，就主动提出要离开。临走前，佢请求咁讲：将大法书放喺你哋屋企吧，我怕警察收走。我同先生想都冇想，一口就答应咗佢。过咗几日，佢悄悄送嚟咗一大包书。后嚟我哋听朋友讲，佢仲系被捉，被判咗3年。在这个期间，他的太太还让我先生将师父的大法像放在我屋企保存。我先生就用小拉车恭恭敬敬地推了回家。在这位同修复刑的那3年里面，我特别珍惜这些书，生怕他们受潮，我好用心地将书包装好，一有晴天就拿出去通风晾晒。3年过去了，这些书被我保护得完好无损，一啲都没有受潮。老乡出狱后第一时间来到我家拿书，就在我将那一包书交给他的那一刻，我突然情不自禁地冒出一句话，就冲口而出，给我留下两本吧。他呆了一呆，就问我你要哪两本。我就说能够学法的，还能够练功的。他听到非常的高兴，感叹地说，你保存大法书功德无量，给你两本吧。讲完他就给了我一本转法轮和一本大圆满法，并郑重地叮嘱我说，学法不能够间断，如果你放下不学了，再拿起来学，你就学不下去的。拿住这两本书，我如获至宝。就这样，我走上了修炼的路。刚开始时，我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修炼，只知道有时间就多看书，没时间就看几页。就这样过了几日，老乡专程来我家教我练功，我真是很高兴，心想自己终于亦能够练功了。因为老乡不能够经常来，我就对住书上师傅的动作图一步一步照住学，花了几个月时间基本学会了动作。虽然不知道到底标不标准，但我只是想一心一意地练下去。我原本只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， 但身体一直非常的差，患有严重的颈椎病、高血压和腰椎间盘突出，后来甚至得了心肌梗塞，曾经被送去医院抢救。出院后，我的身体依然没有恢复好，每日都心慌、浑身无劲，行路慢吞吞的，看住马路上行驶紧的车，总觉得车是在半空飘住走，你什么都是晃动的，仲经常头晕。然而奇迹就在我学法练功后发生了，我好多年的病竟然不知不觉中全部好了。记得有一年的夏天，我正坐在这里，突然感到一股温热的热流由头顶灌下来，通透全身，冲得我心脏一阵发慌。当时我以为是自己的心脏病又复发了，吓得赶紧跑去诊所打吊针，结果一瓶药还未打完，心脏就不慌了，整个人完全好晒。回到家后，我越想越不对劲，心想如果是真的心脏病发作，又怎会好得咁快？我拍了一下个脑，一下就明白过来，这个不是病来的，分明是师傅和我清理身体啊。我在心里深深地感谢师傅对弟子的保护。在2013年，我搬到个仔屋企住，有一日个新抱同学的妈妈来我屋企探我，在闲聊的时候，她皱着眉头说自己腰痛得好难受。我随口就跟她说，你练法轮功就会好的。她听了好惊讶，说真是有人劝过她练，连忙追问那个人住在哪里，他就说就在这个小区他的仔屋企住。就这样，我终于联系上当地的同修，后来同修带我加入了学法小组，参加每周一次的集体学法，我的心情非常的愉快，感觉就好似失散多年的细路咁，终于找到家啦。睇到小组里面的同修，每日都积极咁出去发资料，讲真相救人，大家都好精进。我心里非常惭愧，我自己荒废咗咁多年的宝贵时光，乜嘢大法的事都冇做过，实在太惭愧。于是我决定开始邮寄真相信。当时真相信和通讯地址都是同修打印好的，我亦开始经常和同修一起出去发资料，面对面讲真相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好惊，根本不敢讲，亦不知道怎样讲，但出去的时间长了，个胆就慢慢大起来。那个时候我讲真相是有选择性的，我是专门挑老人家和残疾人讲，主观地认为这一类人群脾气好，比较好讲嘢。有一日，我一个人走入一个小公园，见到凉亭里坐了三个老头在那里聊天，我就主动走上去跟他们讲话，问他们，你们知道法轮功吗？他们都点头说知道。我就开始跟他们介绍练法轮功可以驱病健身。其中一个老头听了之后就说，练法轮功好啊，自己在屋企练就好了，不要到处宣传。这个时候，旁边另一个老头突然大声咁喝斥，唔好讲啦，再讲就举报你。 第三个老头亦跟住咁附和话要打电话举报我。我睇住佢哋真係要攞出手机准备拨号。我连忙讲咗一句打扰啦，转身好快就离开。刚走出公园大门，就听到身后传嚟一声大喊，企喺度。我心里虽然有啲紧张，但我冇回头，只係放平心态，稳步向前走。这个时候，一个中年从身后急匆匆咁追上嚟，拦住问我係唔係从后面走过嚟㗎。我脚步冇停，平静咁回答唔係。佢睇咗我一眼，就冇继续追过嚟。经呢一件事，我一边走一边反思，原来自己以为好讲嘅人群，其实亦并唔简单啦。师父曾教导我哋要用智慧去讲真相，我深深感悟到智慧是来源于大法，只有平时认真学好法，才能够拥有救人的智慧和能力。从今以后，我再不能够带住挑挑拣拣的心态去选择性地讲真相，我要用慈悲和智慧去对待所有的众生和有缘人。生命的奇迹往往是源于善良的坚守和对真理的信任。上面这两个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在人生最艰难、最无助的时刻，因为心中那份纯真和善念，与法轮大法结下了深厚的法缘。无论在十几年的顽疾在几日之内不翼而飞，亦或是在逆境中冒险保护大法书而得法获得生生，他们的切身经历都展现了大法超常的驱病健身效果，以及净化心灵的巨大力量。修炼不单止会带来身体的康复，更由内而外重塑人生观。在面对家庭纠纷、伦理矛盾，甚至人身安全的考验时，他们都会学会放下个人得失，用宽容、大度和智慧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。希望这两个真实故事能为每位听众带来心灵的启发和温暖，感受真善忍为世间带来的光明和希望。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多谢大家的收听，祝大家有个美好愉快的周末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